好，现在可以了。好，哦，现在开始录了啊。好，主，求你兼顾我们手所做的工，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啊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，能够荣耀你的名啊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上个礼拜呢是讲到的啊，信心的呼召中的信心，或者信心的呼召。那我们这个礼拜呢，我们今天呢是要学习的是神呼召的应许，呼召中所带的应许啊，呼召中所带的应许，或者说应许的呼召。神是有应许的呼召，对我们的呼召都是带着应许的啊。还是一样，我们分三段。第一段呢，我们从三个点来看啊，神的应许啊。第一个，我们说神的旨意永不改变，所以计划它是有计划的呼召啊。这有计划的呼召里面带着应许啊，这是有计划的呼召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应许呢是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的应许啊，同在。第三个呢，是这个应许里面呢，它是带着供应的能力的，是有能力的应许啊，有能力的应许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是要用这个耶利米这位先知啊，我们来看，当神的呼召临到耶利米身上的时候啊，神怎么样对他是有计划的呼召，是有同在的呼召，跟有供应的呼召，有供应的呼召。好，第一个我们是说神的呼召是有计划的，他在这个计划里面呢，他是有应许，他应许里面他是有计划的，应许里面他是有计划的。因为我们说神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创世以前就按他旨意拣选了我们，所以神行事呢，一切都是按他旨意来行事的，而这个旨意呢是永不改变的啊，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所以在他的旨意里面是没有改变的，而且呢，他的计划呢是永不落空的啊！因为神说话，因为就像神跟像约书亚说的，他说约书亚说，他说神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，而且每一句呢都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啊！就神向我们做的应许呢，是每一件都要落实在我们身上的啊，每一件都要落实在我们身上。而且这个神的旨意永不会改变的。当神与我们立约的时候，在神的一方是永不会改变的啊，神的一方是永不会改变，只有人我们这一方背弃神或者不守约啊，在神里面是不可能的啊。就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，神自己说，他说我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更改我口中所说的话。意思说，只要神说的话，神与我们立的约，他必定要应验，必定要应验。好，那神呼召我们，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，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，就呼召了我们，这是神定的旨意。所以呢，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去行事的啊，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去行事。所以呢，这个神的计划呢是永不落空的，所以神的计划是必定会实现的啊，必定会实现的。所以当我们知道了神的呼召是有计划、有拣选、预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里面身上是有命定的旨意。这是上礼拜我们讲过，这是信心的操练啊，信心。既然是神在我们里面，是他按照他的旨意行事，他的计划是不改变的，而且呢，他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说神呼召我们，这个应许呢是信实的。这个其中包括了神，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需要的恩赐、才干，还有呢所需要的一切生命。所以呢，只有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啊，他这个是已经生命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。可是神什么时候呼召临到我们呢？是要等到我们的生命已经成熟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，神的呼召就临到了我们。因为这神的计划，按着神的计划，按着神的旨意，他什么时候做事，他什么时候呼召我们，这是有神的美意在神的在他中间的。所以呢，只有当我们在侍奉中成长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说我们侍奉与生命相联合的时候，或者生命相当的时候，神有计划要完成的时候呢，神的呼召就临到了我们。啊，我们这里讲过，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呼召有两种，一种普遍的呼召是我们在一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传福音啊，啊，这等等，这是预定的。还有一种，我现在讲，我们现在学习的就是特定的呼召，譬如说的呼召做传道、做牧师啊、做长老等等啊。所以呢，只有当你的生命成熟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，你是神的计划要完成的时候，神就呼召了你，他的呼召就临到了我们。而这个呼召临到了我们的时候呢，这就是因为我们生命已经成熟到了一个程度，神是因为他按照他的旨意，按照他的计划来呼召我们的啊，呼召我们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，这个呢，就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一个问题，那神的呼召什么时候临到我们，这是我们不知道的，这是神的主权啊，神的主权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。当我们生命到成长到某一个程度，我们可以为神所用的时候呢，神的呼召必然会临到我们啊。所以在我们生命成长的道路上呢，神的呼召就临到了。我们有一句话叫说，在侍奉的道路上或者生命成长的道路上呢，没有天才，只有侏儒。侏儒就是那个个子很小的人了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生命的成长，我们生命的成熟是永无止境的。我们永远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生命只像一个侏儒一样，我们要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长大。当我们生命到某一个程度，长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神就赐下啊，神的呼召就会临到我们啊，所以我们生命就成熟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啊，就是开始做神的工作了。另外，这神既然是神的计划，呼召是神的计划，是神的旨意，那常常就是说，那既然我们等到生命成熟的时候，神的呼召就必然临到我们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生命成熟的更快一点啊，更快一点。这个答案呢，是也是不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那边讲的，神说了，他说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所以这个生长的呢，这个主权呢是在神啊，生长的主权是在神。所以我们生命的成熟是没有速成的啊，所以就是我刚才讲，没有天才，只有侏儒，我们是按部就班的。可是你到了什么程度呢？神就用你到什么程度，就是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信心也是一样的啊。我们讲的信心没有大小，不是说不是跟别人比，我的信心比你大比你小，只是说当你信心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呢，神的恩典就临到了你。你信心越大，对神的认识越清楚的时候呢，神的赐下来的恩典呢就越多啊，同样的道理。好，第一个我们知道了，我们神呼召我们是神有计划的在呼召我们啊，神是有计划的在呼召，而且他的旨意呢，他的计划必定要成全啊，必定要成全，因为神是信实的啊，神是信实的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应许，这呼召里面的应许呢，是有神的同在的，神的同在的啊。所以呢，当神的呼召我们的时候呢，他一定会与我们同在，一定会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以前也讲过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以前也有讲过，神的同在呢，其实就等同于我们与基督联合。这个同在是灵里面的同在啊，因为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，他只能跟某些人，十二个门徒啊等等，他所接触到的人同在。可是今天呢，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，所以这个与我们同在呢， 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主里面，主也在我们里面，这种灵里面同在。这个神的呼召对我们的应许呢，其中一个就是神他应许，他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呢，他就应许他与我们同在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有一个生命的联合啊，就是生命的联合。所以呢，神的带着这个应许是什么？这个应许就是他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使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。上礼拜我们也讲过，当神呼召彼得的时候，神就应许他，你们要得人如得鱼，同样的道理。所以神呼召我们是为了要赐福给我们，他这个应许呢，就是要赐福给我们，不但是我们要得生命，而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，好，丰盛生命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怎么样，当神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紧紧的跟随主，依靠主啊，依靠主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紧紧的跟随主、依靠主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神的这个呼召临到，他的能力也临到啊，他的应许也临到，他的应许也临到啊啊。我们稍微把这个神的应许，我们稍微再讲一点。神的应许呢，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，神的应许就是说，神会保守我们、看顾我们。那这里呢，当因着神的同在的时候呢，他应许我们什么？他应许我们。他会赐下平安，赐下喜乐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所以呢，他的应许呢是必定成就，必定成就。他的应许是平安，是什么平安呢？我们以前也讲过，他一定会保守我们的平安。就像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主最临跟这个门徒临别的时候，他就告诉这个门徒说：“他说我所赐的平安，不像世人的平安。”是怎么样呢？第一个，无人能夺去的，就神赐下的平安不像世人的平安，世人的平安是假象，是表面的，可是神所赐下来的平安呢，是无人能夺去，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，而且是没有忧愁、不胆怯的平安啊，不胆怯的平安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他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，他应许我们住在我们中间，他应许我们得人要人得鱼一样，他应许我们要得生命，而且要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啊！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紧紧的跟随他啊！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来跟随他啊！这就是马太福音这个主耶稣讲的啊！所以，我们怎么依靠他呢？我们就是跟随他，撇下所有的，我们来跟随他，背起十字架啊！这里呢，我们以前也讲过，不过对不起，我再啰嗦两句。当主耶稣告诉我们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他，不是说我们要撇下我们的父母、儿女、妻子等等，而是说主耶稣自己里是说，凡是能够拦阻、隔阻或者阻绝我们与神亲近的这些事情呢，我们通通要撇下。如果是金钱拦阻的你与神亲近，那你就把这个金钱撇下来；如果是这个地位、名利啊拦阻了你与神亲近，你就要把这个撇下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当神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做一个选择，你是选择你是要跟从主，还是要还是顺着自己的意思去行。可是神应许，如果他的呼召临到，你愿意跟随他的时候，他的应许什么？我必与你同在。这个同在的应许，他同在的应许呢，就像我刚才讲，他必保守你心怀意念，还有你所有的平安啊，这个他必保守看顾我们啊，这是第二个啊。这个应许的中间，他有神的同在。第三个呢，神的应许呢，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，神的呼召里面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供应的应许。供应就是供给啊，给我们的供应的应许，或者是说他赐下能力啊，赐下能力。所以神的呼召是有供应的，它里面是带着能力的啊，这个呼召。我们看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讲，保罗就说神呼召那些贫穷、软弱、愚昧的人，而不会去这个呼召那个自以为有能力、聪明的人啊。神并不是说他刻意去选择那些贫穷、愚昧、软弱的，这是两种解释。一种就是说，这个贫穷、愚昧、软弱的，保罗 告诉我们说，这是当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灵里面贫穷，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，或者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软弱，没有能力去做神的事啊，这是讲这一方面的啊，这一方面的。因为神不会拣选那些自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啊，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啊，神不会拣选这些人的啊。而神拣选的人，我们上次已经讲到，神呼召啊人是一批认为自己软弱的，觉得在神面前毫无能力的啊，神拣选的这批人，然后呢，神会有能力的供应。这就是我们讲神的呼召是有供应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如果觉得自己很能干，神不会用你的啊，因为呢，你凭着血气之服侍，这是神不需要的。神会拣选一批人，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我是软弱是无力的啊，神拣选的这批人，然后他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啊，让我们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神是供应的神，神是供应的神，他会赐下能力啊，让我们能靠着他去来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。那这就是弥迦书第七章里面讲的，第七节里面讲的，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，当我们开口向神呼求的时候呢，神就弥迦书里面讲，他必应允，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。你如果觉得自己很能干，自己什么都行的话呢，你就不需要神了。可是当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无力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当你向神呼求的时候呢，他就赐下了能力啊，赐下能力来让我使我们有能力完成神所做的工。这是其实这跟保罗讲的也一样，我们如果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有新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他自然这个新的生命自然会生出力量，让我们来完成神要我们所做的工作的啊。好，所以这三点呢，神的应许里面呢，是神有计划有旨意的啊，这个呼召它是有计划有旨意的。第二个呢，神的呼召的应许里面它是怎么样，它是应许与我们同在的，它是保守看顾我们的，保守看顾我们的好，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跟随它。第三个呢，神的呼召的应许里面呢，是带着供应，它会供应我们能力的神啊，供应了我们能力的神。好，接下来有三个要点呢，我稍微要提醒一下，这上礼拜我稍微提点了一下，可是我没有讲很清楚。我们上礼拜我们讲了神的呼召哦，不仅限于教会中的牧师长老执事等等，而神的呼召是临到每一个人，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普遍的呼召。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一被神呼召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责任啊，就有责任去完成神的工作啊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我们讲到第一点，我们讲到第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说神的旨意呢，它是有计划，它是有计划的完成我们的旨意。可是呢，它虽然供应我们能力，可是我们人呢有责任去回应神的呼召啊，不是说一切事情通通交给神，我们什么都不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当这个呼召临到的时候，我们要有回应啊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啊，我们的责任就是信靠他，顺服他，然后他就会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的能力啊，去完成他的责任啊，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。好，第二点呢，当神的这个神的有计划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来跟从主，依靠他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。啊，我们要把自己呢隐藏在主的怀里。其实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了，什么叫与主同在？与主同在就是在基督里，啊，就是与神联合。其实都讲的都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说当我们在与基督联合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是隐藏在基督里，让神来做。啊，就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不是说靠着我们自己去做，而是我们与神联合。与神联合了，我们上礼拜也讲了，我们与神联合就是怎么样，在基督里。那在基督里，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基督就是什么，在我们的里面，对不对？就是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关系啊，葡萄树是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里面啊，这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就是说我们与神联合的关系啊，与神的联合的关系。 好，第三个关于那个生命的长进速成这方面呢，我们就说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我这是保罗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可是唯有神叫他生长，因为神是生命的主权，生命的泉源，生命的成长是在神的手里，神的手里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生命成长的时候，这是有个过程啊。这是我们以前很早以前我们讲过，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讲过，这是生命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啊，不可能一步登天啊，一步登天，这是渐进的，慢慢的显明出来的时候。所以呢，你常常有时候我们祷告，我说我们愿意侍奉，我们有这个爱心，可是好像神的呼召还没有临到，或者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要知道，因为生命的成长是渐进的，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呢，它必然会显明的啊，是显明的。同样的呢，我们说这个神的生命，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渐进的，是不能速成的，可是呢，如果你是一个忠心愿意侍奉神的人，你在神的面前你读经祷告，你生命成长的当然是会比别人要快，比一个不读经不祷告或者少读经少祷告的人，你成长的绝对是比他们快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呢，我意思是说，你没有办法是一步登天，今天就是说一下子啊，是灵命就成长，那是不可能。因为我们刚才讲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可是呢，只要你按部就班，每一天读经祷告，你的生命自然就会成长啊。可是这个成长呢，这个速度跟神的呼召呢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神在神的主权里面啊，所以不必担心。当你生命到一个程度了，你自然就会流露出来了啊，神自然就会知道了。啊，所以这是我稍微这个提醒大家一下的啊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今天最后一段就是用耶利米啊，神对耶利米的呼召来看我们这前面这三点：神的计划、神的同在、神的供应啊，这三点。好，我们就晓得耶利米呢，在这个耶利米书他告诉我们，耶利米他在未出母腹之前，神就已经呼召了他。他是出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，可是他还没有出世以前啊，神就呼召了他，呼召了他，神就用他，准备用他来呢侍奉啊，侍奉他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神的主权呼召谁，使用谁，这个完全在神的手里。有的人就像耶利米，他还没有在母还未出母胎以前，神就预备好了，将来他要把神的这个做先知的这个责任呢，要托付给他啊，托付给他。神要大大的使用他，因为这个时候呢，神有一个很重的托付要托付给耶利米。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大国已经面临的灭亡的这个亡国的这个时候呢，而神要耶利米传的这个信息呢，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信息，因为神要告诉耶利米说，这个犹大国要灭亡，是因为他们的百姓悖逆，所以他们审判的时间已经到了。而当耶利米传出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他被人认为是卖国贼，很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他的信息。所以神知道他是一个很困难的信息，所以神特别的拣选了他啊，特别的他。可是呢，我们人生呢。不是到走到人生的终了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很难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，就像我们拼图一样啊，东一块西一块，东一块西一块。可是呢，在神，我们不知道这块图画呢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会临到某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？我们看的只是一块一块的这个拼图的片，可是可能这个拼图有100片，你只看到其中的一片，你看不到全面，可是神都知道。啊，神对我们整个我们的人生，他是有个计划的，他是看到整个拼图，这100片的拼图，当我们人生走完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整个拼图，当他拼完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生都是有一个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美丽的旨意的。可是当我们走在这个我们人生的道路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明白神的旨意啊，这是，可是我们就凭着信心，我们走在这条啊这个道路上， 就像耶利米，耶利米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，啊，神就呼召了他，要把他这个啊这个神的审判的信息呢宣告出来啊，宣告。耶利米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呢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，可是神也是慈爱的，所以呢，耶利米这个信息呢，当然包括了神的审判，可是呢，神这里面的信息呢，也包括了神的慈爱。神说，只要神说呢，你们现在呢受的这些苦难，是因为你们悖逆啊，被敬拜偶像，可是呢，神答应他们，在70年之后呢，他要归回。啊，他们让能够归回啊，这就是神的，这就是我讲的。我们看的只是可能只是一个拼图当中的一小块，可是神告诉他们说，这整个拼图呢，将来70年之后呢，你们要还要归回啊。这神是看到整个的图画啊，神的图画就是说，神的呼召是有计划、有旨意的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神应许耶利米，他与他的同在。啊，当这个耶利米被下在监里面，被这个啊，被这个君王啊、祭司啊，他们这个鞭打，甚至用人家要百姓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，可是耶利米知道，因着什么？因为神与他同在，所以他能够走过那一段很艰难的日子。神向耶利米保证，他说：“我保守你，要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要能够经得起别人的打击啊，别人打击。”这里呢，神也让我们看到耶利米他怎么样，他能够走过这一段他们当时那段这个很艰难的日子。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无时无刻不在祷告，他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，他从神那里看到了，他从祷告中他知道了，他知道了神与他同在啊，神与他同在，所以呢，我们前面讲过，神的同在就是我们与神联合，我们与神联合就是我们有神的对我们的供应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神与神同在呢？我们就是我们在祷告中，神会向我们显现，在祷告中，神会向我们说话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的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神与我们同在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与神联合呢？就是我们借着祷告。啊，我们就知道神会向我们显现，神会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可以靠着这个祷告，靠着这个能力呢，我们可以度过我们的难关。好，第三个，神的供应，神的供应。所以说，当神呼召耶利米传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他知道他将来会遇到很多的难处，所以呢，神就告诉他说：“我会供应，保守你，保守你啊，保守你。”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、耶利米跟以西结这三个大先知里面呢，其实耶利米呢，我们常常认为他啊，认为他是比较啊，可以说是预表耶稣的一位先知啊。我们说耶利米是一位什么呀？流泪的先知，对不对？流泪的先知，他常常为祖国、为他的百姓悖逆而哭泣。悖逆而哭泣，所以我们说耶利米呢是一位最好像跟如果是以赛亚、耶利米呢跟以西结三位先知比较起来，耶利米好像最能够啊体现出那种神、那种耶稣的那种慈爱的心肠、怜悯的心肠啊，所以他常常为他的百姓、为以色列族，他都在那里哭泣、流泪、祷告啊，流泪祷告。可是呢，就是因为他的爱心。所以神特别的保守看顾他，他常常为他的国家、为他的百姓流泪，为他的百姓流泪。所以呢，神就特别的看顾、带领他、带领他。当然，我们知道最后啊，最后的时候，当这个啊犹大国亡了以后呢，后来他被人家呢挟持或者是威胁啊，带到这个埃及啊，最后呢，最后是用石头打死的。其实这方面呢也跟我们的主耶稣很像、啊、主耶稣是在定在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耶利米也是他为了他的百姓、啊、为了传神的话，他最后用被自己的百姓呢用石头打死的、啊、可是呢，我们从耶利米的呼召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对耶利米的一生 他使用他，他在他母腹里面呢，他就呼召了他，按照神的计划来进行，按照神的计划来进行。耶利米，神还耶利米书还有一个非常啊，这个能够描述对我们的教导了，这呼召的这个一个比喻呢，就是他用窑匠与泥土的比喻。窑匠对于泥土，他有他的旨意，有他的计划，也有他的同在，也有他的供应。所以当这个窑匠把这个泥土放在这个机器上，要把它做成一个啊，他和神心意使用的这个器皿的时候呢，他一定要把这个泥土中的杂质要把它拿去，所以呢，然后呢也要添加新的泥土。他有时候这个机器转得快，有时候这个机器转得慢，这完全都是怎么样？完全都是神的旨意。可是呢，当这个泥土转得快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好像被击打啊，转好像把我们这个泥土中的杂质拿去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受了伤。其实呢，耶利米就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我们神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，我们必须经过这个神的工作，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我们才能够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。这就是说，当我们生命成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，神就他的呼召就会临到我们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说，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呼召是有神的计划的，神对我们的呼召这个应许里面是有计划的，神对我们的呼召这个应许里面是有他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的，神呼召这个应许里面呢，他是有供应的啊，供应的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神是从不说谎的，他所说的话必定会实现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学习的就是，当我们在遇到生命上的难处的时候，或者生命上的难关的时候，可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呼召，既然他呼召了我们，他必定要成全，因为他应许他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在他的计划当中，我们就是像窑匠手中的泥土，他也应许我们，我们怎么样，他必定要赐下他的能力来让我们能够为主做他的工作啊，这就是当我们呼召临到的时候，我们要有把握。上礼拜我们讲信心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。那这礼拜我们讲到，我们对于他的应许是有把握的。当我们这个我们愿意依靠他，把我们一生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手中的时候，像一个泥土交在窑匠的手中的时候呢，他必定会把我们塑造成一个啊他合用的美丽的器皿，就像我们一块拼图一样。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够了解我们整个这个拼图整个的全貌，可是我们相信，我们依靠他，我们知道神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美好的旨意，他而且他的应许呢是永不落空的啊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。我再重复一下啊，我们今天学习的是神呼召中的应许。第一个是神有计划的，他旨意必定要成全；第二个，神是应许我们，他必定与我们同在的，他必不撇下我们；第三个，他的应许中间包括了神对我们的供应，因为他是有大能力的，他的能力是足够我们完成，所以我们交托他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到神怎么样使用耶利米啊，神怎么样，他在母胎中呢，他就拣选了他，把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交给他。然后呢，耶利米呢就有一个回应，他愿意摆上啊，愿意摆上。最后呢，他为主殉道，被这个石头打死。可是呢，他知道这一切都完全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所以我们每一天，我们现在活在地上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像耶利米一样，我们能够按照不论是我们的前面有多困难的事，多难的工作，或者多不讨喜的工作，或者被人咒骂的工作，或被人误会的工作，我们还是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呢，我们一步一步走在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，他供应我们的能力，而且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我们今天请罗老师带领我们做个感恩祷告，可以吗？方不方便，罗老师？罗老师，
好的，
好的，好，感谢主。 好
那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 蒙昧无知，是个罪人的时候，你就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成就了这奇妙的救恩。
阿门。
也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
阿门，
成为主你自己的仆人。
阿门。
主啊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真的，我们有能力的不多，有智慧的不多，你却拣选了我们这些愚拙的人。
阿门。
主啊，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。我们也知道，当你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必定与我们同在，你必定供应应许我们，让我们真的不是靠着自己，乃是靠着主，靠着与你的联合，我们能够行走在这条侍奉的道路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。主啊，你按着你的旨意召了我们，也按着你的旨意来使用我们。愿我们真的是能够完完全全的谦卑在你的面前，每天与你亲近，好让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。谢谢主，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这礼拜就请刘老师给我们分享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下礼拜见。好，拜拜，再见。
好，谢谢钱老师。